咱们中国呀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话说的太对了。这冯德双呢一高兴带着媳妇儿上大辽河玩水来了，特玩的尽兴。按现在钟表说两三个小时也不愿离去。小玉着急呀、啊、再回去晚了家里人惦记着，就紧催这德双快点。德双还不愿意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咱说呢，在这河堤的树林里头闯出几个人来，这几个人都是轻纱罩面的渗人呢，眼睛是俩窟窿，嘴是窟窿，剩下你什么都看不清，每人手里都拎着枪，举起手枪对准了德双，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搂了火了。很明显非得把德双给打死不可。一个是呢这距离啊比较远点，再者一说德双正在水里头露着半截身子，德双眼尖也发现了，脑袋一打闪，不好，要遭暗算呢。德双往下一坐，绑沉到水里头去了，所以一顿乱枪没伤着德双。把小玉心都吓碎了，哎呀，德双哥，德双哥！这小玉是拼命的去保护德双，他也不知道德双在水里的什么地方，下意识就往前扑。德双这一个猛子扎出去能有十几丈远，他也惦记小玉，把上半身露出来，露出水面一看，小玉正奔他这个方向游来。小玉，你快走，别过来！啪啪啪啪啪啪！乱枪又响起，德双绷又沉到水里去了。德双明白不能在一个地儿，要不就在水里头也跑不了。呼东救西，这些蒙面人也把握不准他在什么地方。虽然开枪挺热烈，没伤着德双。这小玉的水性是不错，但是到深水的地方就差点了。正在这么节骨眼上，这几个蒙面人当中有两个熟识水性的，趟着水过来就把小玉给掐不住了，拽头发就拽头发，裂胳膊就裂胳膊，就沉到岸上，奔那片树林就下去了。其中还有一个蒙面人一下腰把德双的衣服小玉的衣服卷吧卷吧全给夹走了。单说德双再次从水里头露出脑袋来，看的是真真切切，小玉叫人家拖进树林抓了俘虏了。德双的脑袋都要炸裂了，小玉，他不顾一切想要营救小玉。这几个人一看又开了枪了，德双吓得没办法，绑又沉到水里去。后来这些土匪一看没伤着德双，再要僵持下去，这离这铺子又不远，再来人救援怎么办呢？就麻烦了，干脆撤吧。小头子一声令下，忽悠他们跑了。他们前脚刚一跑，德双从水里就出来了，不顾一切，当当当当当，到了沙滩上，往岸边上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小玉，小玉！”嗓子都要喊破了。等爬到堤上，德双低头一看，呀，傻眼了。为啥呀？光顾洗澡高兴了，赤条条一丝未挂，光着屁股呢，那怎么撵法啊？光顾救人了，就即使撵上这伙人，自己赤手空拳，人家手里都有冒烟的家伙，也白白的送命。再者一说，也没个撵上。这 对了，回村送信我找人去。又一想回村也不像话呀，有光着屁股回村的吗？这怎么交代？哎呦，左不是右不是，德双啊，蹲在大地上，双手一抱脑袋，顿足捶胸，后悔不迭。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冯继百的真来了二三十人，为首的是德禄和德全。这德全手里的拎着一颗香，就是德双留在家里的手香，他给拎出来了。一个是离这铺子不远，二一个枪声这么一响能听不见。在家里的人准知道发生意外的，因为每个人思想的都绷紧一根弦儿，他们这块有对口的仇敌，就这田大驴，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防范他一手。听枪声一响，本能的就想到田大驴。其他的人手里拿着棒子，拿着镰刀，拿着菜刀，什么家伙事都有，就赶到出事地点。德全一看，那不三哥吗？是我呀。哎呀，我三嫂呢？你三嫂。
北京时间9:12为您插播交通路况。据本台交通信息源传回的最新交通路况，目前在五环高速公路黄石到武昌的30公里处间断放行。五环高速公路黄石到武汉30公里处间断放行。
你三嫂，他说不出话来了。德全以为着小玉出事了，肯定是死了。德全也是个粗人，往地上一坐，把大嘴一咧：“三嫂啊，你死的好惨的。”德双一听，一拨了脑袋：“你胡说什么？谁说他死了？他让人给绑架走了。”“
我没听清楚。”“
哦，还没死？”“没有啊，你看看我这样，我怎么找人去？先给我找套衣裳穿上。”咱这么说吧，这么些人呢都是老爷们儿，有人脱下一条裤子来，里边还有裤头。德双把裤子穿上，这可以见人了。你说带这些人去追呀、啊、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德双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想这都是乡亲们，谁见过这个阵势啊？我头脑一热，领着大伙光顾救小玉去了，人家手里都有冒烟的家伙，梆梆梆一顿乱枪，你知得死多少人呢？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不能操之过急呀、啊，再急也得冷静好好考虑考虑。所以德双告诉大伙先回去，咱们大家想想。就这样回到冯家摆子，回到家里头，老太太在院里等信儿呢。一看德双回来了，德全德禄一大帮乡亲都进了院了。老太太就问了：“怎么了？你小玉呢？”德全一晃头：“娘啊，别问了，我三嫂被一帮土匪，肯定是土匪，给架走了。他们好悬没把我三哥给打死，不是我三哥水性好，就变成这筛子了。这不我三哥回来了吗？”“哎呦我的天哪！”全家人都哭了。那小玉那么年轻，长得那么漂亮，落到土匪的手里头是什么个后果，可想而知。越想越叫人害怕呀，老太太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德禄还说：“娘啊，您别跟这添乱了，我们现在坐下来冷静想一想，怎么样营救小玉？您这一哭，我这脑袋都乱套了都。”“是啊，老人家，您先别哭，咱们想一想。”大家正在想的时候，老族长冯子祥带着四名炮手，还有那总管冯四闻讯赶来。他冯子祥这人呢，别看抠门，别看自私自利，有时候啊，挺身而出，很够意思。冯子祥等进了院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出事了，问德双怎么回事。三爷您甭问了，是这么回事。好、哦、甭问呐、啊、 这事跟田大驴肯定有关系，保不齐这些人当中就有田大驴。德全一听是怎么回事，把他恨得牙根都长了都。不是这样的，三哥，马上咱集合人过河到田家铺子，到广德堂找田大驴去，砸了他的王八窝，砸了他的驴圈。有些人随声附和，对，我们跟着，再多找点人。德双头脑比较冷静，冯子祥更甭说。冯子祥把大手一招，来，各位不可冲动啊，这事肯定跟田的驴有关，我相信这田的驴肯定不能在他们家待着，就即使干这种坏事他也不能亲自露面，完全可能是他雇的人呗。我们到了广德堂了，人家矢口否认，不承认有这码事，咱们又提供不出证据来，咱不被动了，有理的事变成了没理。德双你说呢？三爷分析的正确。那三爷，我现在方寸已乱呢、啊，我们得想法快点把小玉救回来。是啊，我手下也有帮人，凑吧凑吧，咱们怎么的百八十人不成问题。这个我刚才盘算了一下，离这12里地是胡子窝、蔡家窝铺，他们可能不可能落到胡子窝里了，咱们先到那儿去看看。哎，正说着，老艄公带着小儿子刘毅也来了。老艄公是热心肠的人呢、啊，他也听见枪声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老头子风尘仆仆，上气不接下气儿。爷儿俩进了屋了，怎么回事？啊，德双，快跟爷爷说说。德双又把经过介绍一遍。哎，冯子祥说：“你来的正好，你掐算的挺好啊，你给掐算掐算，小玉能怎么样？”好吧，报个时辰吧。小玉啥时候出的事儿？哎，生辰八字跟我讲讲。哎，那会儿的人都迷信呢。老太太擦擦眼泪说了，德双做了补充，屋子里刷一下静下来了，把希望都寄托在老艄公身上了。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手指头算算算，不言语了。都德双急的，爷爷怎么样？哎呀，各位啊，放心吧，这叫有惊无险。小玉能遇上贵人，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呦，那太好了，大伙的心都放松了。德双就问我：“爷爷，你是不是给我们宽心完吃啊？真能那样？瞧你说的，你不相信，叫我掐算个啥劲儿？”这可准可准了，肯定没事儿。你要不相信的话，就按照你们的主意，你们就派一部分人去看一看，哎，咱们双方面下手也行。德双一想，光听算卦这边不行，万一不灵呢，不耽误事儿了吗？哎，干脆我过河上县政府吧，上县政府求援，一提张大帅这张王牌，县政府能给不帮忙吗？让他派点马队出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德双把这个话一说，冯子祥双手赞成。德双带了俩人起身到县政府求援。那么这面紧锣密鼓的想对策咱不说，翻回头说那伙土匪一共7个人呢、啊，树林里头拴着7匹马，他们瞄着德双可不是一天了。那个说大伙都说是田的驴雇出来的，是吗？一点不假，真没冤枉他。田的驴这小子恨透了冯德双了，必知死地而后快呀、啊！他花钱买的这帮人 这帮人不是河西的虎子，是河东的。买出来之后就要死口的，无论如何采取一切措施把这冯德庄给干掉，估计我出不来这口气。他那媳妇儿最好抓个活的，你们轮流作乐之后要把他干掉，那才能出我这口气。这帮人使了人家钱了，能不听人家的吗？就按这计划行事。虽然没打死德双，毕竟是抓了个活的，回去能有所交代。对，他们一开始啊想起身呢，回到蔡家窝铺，就那胡子窝。那计划呢，轮流的取乐之后再把这个女孩给干掉。但是一边走着，这小胡子头就一边盘算。他发现眼前这个小女子虽然出身是农村，那皮肤又白又细腻，长得小巧玲珑又极其丰满，尤其正洗澡的时候穿着红兜肚粉色的小裤头，这一挣扎这一撕吧，大部分都坏了，衣不遮体呀。暴露的各部分特别吸引他，这小子心里发痒啊，心说这么好一个可人，送回去大伙玩乐还有我的份儿吗？我是先入为主啊，干脆找那么个适合的地方，我先好好玩玩，然后再说。对，就这么办。另外这个小玉一开始在马背上担着那玩意儿，他哭他闹啊，后来胡子没办法了，给他嘴上戴上嚼子了。时间一长了，小玉憋得脸红脖子粗，上不来气儿，他又怕被憋死，所以把小玉周起来，腿岔给骑到马上。这小胡子头在后边搂着小玉的腰，这样怎么叫也跑不了了。就这样他们往回赶，不敢走大道，大道十二里地，怕叫谁撞见，就得转圈走毛毛道，所以这路程就远，耽误点时间。这小胡子头琢磨哪时和下手呢，这就放眼四外学嘛。一抬头，这上地儿发现密林的深处有两间茅草房。这还有人家，想啥来啥呀。就在这儿吧。他把马往前一提，到了茅草房近前，甩凳下马，其他的胡子从马上也跳下来，把马拴到树上。这胡子头叫人看着小玉，他拎着枪到门这儿，刚要抬腿踹门，怎么叫胡子呢？胡子什么理也不讲，无王无法乱胡行啊！刚要蹬这门，门主动开了，滋喽，两扇门分离左右，把这小胡子头还吓了一跳，定睛往对面一看，里边出了一个老老道。这老道啊，满脸的脂泥，花白的胡须，眼窝深陷，穿着一身破道装，手里拄着根拐杖，这拐杖也不知道什么木头的，磨的是溜光赞亮啊。他应该是个出家人，再往屋里扫了一眼，没有其他的人，太好对付了。他把手枪一举，老道出来，借你这个地方我们办点事儿，识相的老实点，估计我开你的天窗，我给你脑袋来个大结构，来把他看起来。过来俩土匪不容分说，架着这老道的左右胳膊，裂膀子拽着一棵树下。这老道一走一瘸，晃晃悠悠的，可能是上了年纪了，瞅那样没有伏击之力啊，靠着树拄着拐杖往那一站。那小头一看行了，又一挥手，又有两名小土匪架着小玉 就冲进屋了。进屋门这是个外屋，搁点柴火、锅碗瓢盆，还有个小里屋，里屋有一张床铺，但是老道睡觉的地方。他们就把小玉按不到这张床铺上，这小偷把枪别起来，这就脱衣服，告诉俩小土匪把这衣服给我扒了。三个大男人对付弱小的女人，那么太省事了。那小玉哭哭不出来，喊喊不出来，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那不得急死啊！就在这个危难的关头，单说这个老道看在眼里，就明白一切了。老道心里头念佛：无量天尊，造孽造孽，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会说话的畜生，我焉有不管之理。那这老道啊，有心计，给他们露的都是假象。你看我这么大年纪，走道的都一瘸一点的，让你们对我放松看管，好出其不意下手。果然奏效了，在他身边看他那俩小土匪抻着脖子往屋里看，心里头还盘算呢，等头高兴完了该赏给我们了。哎呀，我们也高高兴，光注意这事儿了，没注意这老道。就见这老道把掌中乌木的拐杖一晃，左右一分，啪啪，出手如电，也不知道打到他们什么部位上了。这俩土匪就好像两口的高粱一样，扑通扑通，连声都没有，就堆在地上了。老道身子一晃，噌，跟闪电一样扑到房门。房门这还俩呢，哎，刚要问你要干什么，就见老道拐杖一晃，砰砰，这二边扑通扑通也对那儿了。老道以最快的速度进了屋了。那俩小子摁着小玉，这小土匪头正往下脱裤子，正这么个节骨眼，老道进了屋了。先是啊，摁小玉那俩小土匪看见老道了，这俩小子顿时就惊了，你记得你要干什么？下边半截话还没等出口，就见老道手一扬，这俩土匪扑通扑通躺下了。就这么厉害，比手枪好使唤。小土匪头回头一看，啊，拎着裤子张着大嘴，老道飞起了一脚啊，照他这小肚子嘣就这一脚，哎呦，把这小土匪头踢着撞在墙上，又崩回来趴地上，就地翻滚起不来了。老道往床上一看，把眼闭上了，无量天尊，背着脸翻出一件道袍来给小玉盖住身子，然后把绑绳解开，把脚子给他卸下来。小玉这阵已经人事不省了，老道在穴位之上点了两下，时间不长，小玉哇的一声才缓醒过来，抬头一看，哟，原来是您。